放松心情，神清气爽，游山玩水，快乐随行。欢迎收听游山玩水。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游山玩水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现在的天气特别好，非常适合大家出行。我们听众朋友听我们广告也知道，希望之声呢最近组织了一个日本游，这是一个非常深度的精品游。日本是我们非常熟悉，但是其实很多方面呢也并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些文化在里面。在今天的节目上呢，我们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到日本去该怎么样去旅游，你可以体验到哪些事情。当然了，这里面呢也包含着我们精心为我们听众朋友设计的本次的这趟旅游的一些具体的细节。那我们这个旅游呢是11月9号就要发团了，所以呢一直对日本游心心念念的甚至是想报名的听众朋友，您一定好好听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介绍。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呢，唐韵请到了我的一位同事来和我共同的给大家做介绍。我们这位同事呢他叫摩卡，他人呢是在日本，但是在我们的新闻节目上大家常常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他呢为希望之声工作多年啊，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媒体人，在日本呢做了很多的采访，也跑遍了很多的城市，可以说是一个日本通了。这一次的旅行呢，很多的细节参与的设计都有他的一个贡献，同时呢这个旅行团到达日本之后呢，他也会担任我们这个团的地陪，也是代表我们希望之声的主持人啊，带领大家能够很好的体验日本的文化和各个方面。接下来我就请出我的同事摩卡。你好摩卡，欢迎。
你好唐韵，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希望之声的主持人啊，在日本那里做接应，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别致的一个行程设计，所以呢想先请你啊给大家说一说咱们设计的这个线路和一般人啊大家跟着旅行团到日本的这个旅游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从我自己的角度上来讲，就是我自己在出去旅游啊或者是远行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吃。我们都说吃好睡好玩好，那个吃其实是很重要的。其实不光是出去旅行啦，有的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然后你会就是印象很深，甚至有些就是好吃的东西印象到你就终身都难忘。再一个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呀，或者比较累的时候呀，你要是吃了一顿好吃的，你就会觉得哎呀心情好了很多哈，好像烦恼都没有了。对，
没错，
我是这样的。是，所以呢我这一次挺注重在吃的这个方面，因为我想大家来到日本这边首先有一个时差，那吃好了之后呢心情也会好。再一个呢是日本的这个料理它其实是非常讲究的，跟中华的料理不同，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吃中华料理你会觉得那个味道很浓，那个浓的味道是调料的味道比较突出。但是我吃日本的料理的时候呢，我觉得它那个味道比较清淡，更加偏重于就是它本身肉的味道啊、鱼的味道啊、蔬菜的味道，它讲究的是那个原汁原味儿。当然还不光是这些了，日本人也好多东西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他也是讲究这个色香味的，但是他还讲究一个器皿，就是装这些菜肴的那个器皿他也非常讲究。然后呢他讲究那个五官品尝五味，五味呢就是那个酸甜苦辣咸跟我们是一样的，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个五色，五色呢是对应五脏的，黑白赤黄青，日本中的那个青就是我们的绿色，然后这个五色对应五脏呢就是肾脾心肾肺心脾肝是吧，这五脏它在这个养生上就是也是很讲究。所以这次呢旅行团来日本这边的话，我就想尽我所能吧，把我想到的就是日本的这些料理，然后是很正宗的，日本人就是当地的日本人很喜欢，然后华人来了之后吃了之后评价也很高的餐厅，我想把这样好的餐厅带我们就是听众去品尝一下。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某一个酒店或者是宾馆吃一个什么样规格的一餐。
不是说它是什么规格呀，或者是它有很多时候不是说它就一定价位很高，当然好东西价格都很高，但是呢在即使价位很高当中，你是不是能够吃到真正正宗的日本人做的，然后是日本产的，然后又是传统的这种方法做出来的这个料理，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再一个呢，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我就是把各色各样的像日本的和牛，它呢就是在世界上都是被认为是顶级的牛肉，然后在日本也是被就是视为是国宝的，然后它的那个油脂特别丰富，然后你吃到嘴里它是特别的柔软细嫩的。然后和就是除了牛肉之外，其实日本的猪肉也特别好，它特别的鲜嫩而且多汁儿。就是
你在这介绍我配合着你开始流口水了，
就是因为他那个猪是在特别严格的质量的这个管理之下长大的，然后他那个饲料是特别讲究的。我在中国就是待过，就那个猪不是吃剩饭长大的是吧，他是就是那个饲料是很讲究的。然后那个日本人他讲究养生嘛，他从中医的角度上讲，他说这个猪肉是可以消除疲劳恢复元气的。那我觉得大家来日本旅游的话就是补充体力嘛，然后又倒时差，所以我在安排的时候呢就是牛肉猪肉我都有安排。然后除了这个就是日本的鳗鱼，日本的鳗鱼是水中的软黄金，然后那个烤鳗鱼特别特别的香，它那个营养价值也特别高。然后11月份的时候呢就是天就开始转凉了嘛，它就可以驱寒又很滋补。像日本它生冷的东西比较多，那像烤鳗鱼的话它就会温暖你的肠胃。像日本那个寿司啊生鱼片啊，它那个饭是冷的，所以我这次在订餐的时候呢就是会要一个迷你的这样的小火锅。因为好的东西嘛，那个生鱼片越好它价格也很高，然后有的人如果他不吃生冷的话，那有一个小火锅他在里边一涮，好的东西它怎么都好吃，生了这好吃，熟了也好吃，你把它一涮你也能吃。即使就是说你不吃生冷的，就是有一小火锅你也能够就是说品尝到那个鱼啊肉的味道。所以我在吃的这方面我是想就是尽量的吧，因为来的人多，所以我想能够让大家尽量多多的品尝日本好吃的，然后能吃到的我觉得有特色的料理都想让大家品尝到。
哇哦，这已经很吸引人了，再留一点。
对，就是他在温泉，我们这次订的还有那个露天的温泉，他那个除了大的那个浴场大家都可以一块去洗很大的那个浴池之外，就是在房间里头每一个房间里头我们都有一个露天的温泉，就是你不用出屋子，你在自己的屋子里头你就可以泡温泉，就是你想什么时候泡就什么时候泡，很方便嘛。倒时差的话，比如说他那个大的浴池他不开放的时间，你自己在自己的房间里就可以泡，也不影响别人。然后那个温泉的地方他都会有那个我们是订的那个会席料理，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到吃饭的时候既有气氛又有情调，然后那个环境也很好。最主要的就是我能够感受到日本的这个服务。咱们经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然后呢夫妻之间相敬如宾。其实我来日本了之后有一个很大的感触，以前觉得是夫妻相敬如宾就是夫妻很恩爱，其实不是的。就是一个人他的道德高尚，他不仅仅是夫妻相敬如宾，他对谁都那么好。那我来日本我有个很深的体会，他说那个有钱一定要到日本来花，因为他一定是顾客是上帝，他的那个服务特别的周到和细心。我们在那个温泉那个地方特意是让大家坐在榻榻米上，然后呢像日本人那样就是说坐在那儿然后品尝这个会席料理。那可能坐不惯的人可能会腿痛啊或者怎么样的，当然有小桌子小凳子可以给你，但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你能够感受到真正宗的那种日本的贵式服务，看一下日本人在接待客人的时候他们的礼仪，然后他们对待客人的那个态度，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体会到的吧。就是即使你现在到日本来的话可能也很难有机会体会到这种正宗的这种贵式服务。
没准啊，就是你感受了这一套服务之后，回来之后自己的行为举止都发生改变了哈，让自己的生活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平和，家庭环境更加和睦也说不定。
是，我来日本了之后，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因为我自己脾气特别大嘛，然后到了日本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会静下来，就是比较安静。其实日本哪里都很安静，我住的这一栋楼里头是一个很大的一栋楼，然后就感觉这个楼里头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就只有我自己住在这里，就那么安静，然后很少可以听到汽车喇叭声什么的，然后人与人之间说话的时候他们都是小声说话，就是不会放开嗓子这样，然后在对待你的时候，即使他觉得你很失礼，态度很不好，他也不会对你怎么样，就即使他最多就觉得那这是我的工作嘛，或者就是下一次我不跟你相处了，但是跟你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他不会让你觉得不开心，他都是
彬彬有礼哈，
克制，对，他会很克制自己的情绪，所以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来了日本的话大家都会体会到这一点。
好的，那讲到这儿我们已经切入到日本的文化的部分了啊。那我们这次行程都安排了哪些的具体的一些景点，这里面我们去感受一些什么，咱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回来之后请摩卡再给我们大家继续介绍。同时的话我们的热线也打开啊，我们听众朋友对日本旅游有兴趣的想问问题的，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放松心情，神清气爽，游山玩水，快乐随行。欢迎收听游山玩水。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游山玩水，我是唐韵。那我今天的搭档是我们电台的另一位主持摩卡，他现在在日本啊，为大家介绍在11月9号即将推出的日本游的一些具体的行程和设置。那我们的这个旅行呢因为已经比较近了，所以我们的报名呢已经开启了，这里也提前说一下报名的电话，听众朋友您有兴趣的话赶快把我们的报名方式啊记下来，我们的电话是855-955-5227 855-955-5227。如果您实在记不住想报名或者是想咨询的话，也可以记住我们的热线啊，可以向我们的热线电话发简讯，也能够联系到我们。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好的，那有请摩卡回来，继续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安排的一些你觉得比较重头的景点，能够体现日本的一些文化传统在里面。
我们这次行程安排的就是京都奈良这些古都，然后去参观一些寺庙，像京都的寺庙它就是浓缩了千年古都的那个精华，是一定要看的，像清水寺啊金阁寺啊，它不仅仅就是说日本国家指定的特别的这个名胜，它也是闻名遐迩的世界遗产。然后像日本的这个寺院，它不是说就是原来是什么样子就保存它、修建它呀、维护它呀，不是这样的。它有很多的这个寺院，它是每隔20年就按照原来的那个样子重新建一次，在日本叫做造替制度，就是建造的造，替代的替。日本人呢，他就是认为这种造替制度呢，就是一种对这个建筑的这个保护的这个模式。一方面呢，它的这个木料的寿命呢就20-30年。第二个呢，他是借此呢对这个建造的这个技艺做一种承传，他20年翻建一次呢，基本上就可以让每一位工匠在他有生之年呢，最起码有2次机会就可以磨练他这个建造的这个技艺，他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技艺的失传。像日本的这个寺院它都是有年代的，然后多的就是千年，少的也有100年了，不管怎么样经历了什么地震了或者怎么样，它都是会照原样去重建。那个日本它是有一个就是非常有名的专门建寺庙的这种古建公司，叫金刚组。像这样的一个就是专门做古建的这个建筑公司，这个公司据说就有1000多年了，它是公元578年就成立的，一直到现在。 有这样的一个维修的队伍，所以呢，它能让日本的这个寺院呢保留它以前的那个风格，一直到现在。所以我觉得京都啊、奈良啊这些古寺啊什么的，是非常值得一看的。而且它里边的那个寺院里头，它还有什么雕塑啊、壁画啊、字画啊，还有好多那个器物啊什么的。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又有点像那个博物馆，没有博物馆那么多了种类了，但是真的还有一点博物馆的那种感觉。它那个园林啊什么的，就是日本传统的很老的原来的样子。这次我们希望之声是11月份来日本，日本最冷的季节就是1月份和2月份，是阴冷阴冷的，很潮湿。像11月份的话，它就天气刚刚开始转凉，又不会很冷，然后呢游客呢相对来讲它不会说那么的拥挤，我觉得这个季节其实还是蛮好的。
所以这个季节就错过了旅游的最高峰哈。
是的是的。另外这次呢，我们不光是安排了这些景点，像日本我们还有那个寿司学校，想大家去感受一下。你去了之后呢，学会怎么做日本的寿司，你回家了还能拿一个证书。你回家了之后你就不开餐厅是吧，然后呢亲朋好友来了，你是不是也可以做个日本料理，你这是在日本正宗的学校里学来的，然后还有证书。所以我当时去那个学校看的时候，我就想象大家来了之后在这一起就是做寿司的那个场面，我想得很开心。我觉得来了之后，大家来了之后一定会喜欢这个地方。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在东京的浅草寺，我们安排了就是穿和服坐那个人力车，然后那个都是很年轻的，就是日本的男孩子女孩子拉着你，然后人力车中国是不是叫黄包车呀？
对，解放前叫黄包车。
就是反正就是看过骆驼祥子是不是就暴露年龄了呀？所以对你就是坐过那个人力车对吧，过去的那个千金啊老爷啊什么的坐的那个黄包车对吧，然后呢你穿上日本的和服，日本和服和就是夏天现在穿的那个浴衣还不太一样，和服的话呢它就稍微要麻烦一些，浴衣就是一个就是像我们一个裙子或者一个衣服这样套在外边的，但是和服的话它就相对来讲要正式一些。然后穿上日本的和服，坐上日本人给你拉的车，我觉得你好好体验一下，就是做回日本人。然后还可以穿上那个就是和服逛一逛浅草寺，我觉得这个体验应该也就是也蛮不错的。
好，这里有个小问题啊，摩卡，就是我们讲到日本，刚才你讲他是非常重义礼节的啊，甚至他讲的这个贵士服务，把你当作上帝一样那样的去服务，就是他这个民族啊，以你的感受，他为什么非常提倡这样的一种精神？会不会让做服务的人他觉得他会有一点低人一等的感觉呢？还是说他真的是发自内心的那么对你的那种虔敬，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感到是那么的美好？
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职业道德，就是把这个作为一种职业，无论你在各行各业，这是你的职业，然后你的职业道德，你对客人做就是越好，越说明你的这个服务好，你的职业道德高，然后呢你本身很好很高。至于做什么行业，清扫也好什么呀，我凭劳动赚钱，我没有低人一等。你去偷啊去抢，你欺负别人，你反倒是很丢人，被人瞧不起的。你凭自己的体力劳动或者是大脑你去工作，没有人会瞧不起你。然后你对别人这样去服务，你去打，即使你是打扫卫生，看到你的人都会说谢谢你。因为有这样的人，你才能够就是让日本变得这么干净整洁。然后在日本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小的时候跟人家吵架打起来了，我把人家打了，我觉得我自己很厉害啊。然后来了日本之后呢，我就看小朋友吵架的时候，那个不吱声的就是受欺负的那个小朋友，阿姨是表扬的，因为阿姨就是说她很包容啊，然后呢就是能够善待别的小朋友。所以在日本看日本人，他们很讲究这个忍耐，就是你对我大吵大嚷，你对我不好，你打了我，你骂了我，我不吱声，这是我就是说我的人格，我的境界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像有一些身份很高的人，他跟你用敬语，日语当中有敬语去跟你说话， 并不是说他比你低，他对你用敬语，是因为我在这个位置上的话，我用敬语跟你说话是代表我的身份，我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我自己的尊重。
这个对一个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哈，人际关系。另外您刚才讲到了有一些企业都有上千年了，让我想到日本很多行业啊，它都有一种匠人的精神，他很认真，也很较真儿，为了把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做好，他就是倾尽毕生的精力啊。那我想这一点应该也是大家此行能够可以去感受的。摩卡，我们需要休息一下了。
放松心情，神清气爽，游山玩水，快乐随行。欢迎收听游山玩水。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游山玩水，我是唐韵。我们另外一位主持是摩卡，在日本啊。那摩卡，你在日本生活这么多年，你对日本的匠人精神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说到匠人精神，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日本的产品，他就是讲这个精益求精，然后他很多店铺啊什么的都是一代一代承传下来的。然后除了这些，我其实因为我们这次讲就是旅行什么的，讲了吃啊，讲了日本的这个就是寺院啊景点啊什么的，然后我这次也是特别推荐大家来日本了之后呢能够在日本多买一些东西。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有一美元是兑80日元，现在呢是150日元，那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半价了呀，是不是？就是
美元的购买力大涨。
对，你就即使是到120的话，你现在150的话，你也是30%的优惠。然后日本的产品真的是非常好，它不光就是精益求精，像做工啊、质量啊，还有设计啊，什么都特别的贴心。然后它有很多东西都是特别有创意的，让你生活变得很方便啊什么的。然后日本的电器啊、化妆品啊、日用品啊，反正你通通你都可以买，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就是美元这么高，真的是买东西的好机会。所以像我们就是到达的那一天，因为就是到达了之后大家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你想回酒店的话你就回酒店，然后你想你有精神头你去购物，或者你到的早，那你就可以上周边去转转，我们都有很好的地方，就是大家随便进去转，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专门购买东西的地方，然后那个里边你进去了之后，它英文啊中文啊什么的日文也不需要嘛，所以呢大家去了之后也没有什么语言的障碍，里头还有吃饭的地方，所以到达之后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你可以去买东西。然后我们在最后一天也是安排了就是购物，我去看了一下大阪那边，他那边就是人比较多吧，比较挤。那像我们的听众来讲的话，我很推荐银座，因为买一些好的东西在银座那边，它首先大牌比较多，另外它档次也确实是很高。像现在讲这个断舍离嘛，家里其实有什么东西就是买好一点的，然后不需要那么多。我比较推荐就是银座，所以最后一天我们是安排的这个购物。
所以这里面还要撇清一下哈，咱们并不像别的旅游团，好像就是团费收的很低，但是在给客人推销购物这方面去拿回扣，我们不是这样的，对吧？
那这个是就是我会推荐一些我在日本，比如说化妆品就是保养皮肤，因为日本的化妆品我觉得特别亲亚洲人。那么我会推荐一些就是我觉得哪些比较好，那就是听众来了之后你想到哪里买就到哪里买，你觉得在哪里方便，你看到哪个药妆店了，或者是你在机场也好你在你就是购物的时候偶尔看到哪个药妆店，它一般的话这些牌子普通的药妆店里头也都有，有大众品牌的也有就是大牌的，那我觉得比较好的听众来了之后可以推荐给大家，然后你在哪里买都可以，我们没有这项就是说拿什么回扣，我们也不是就是专门做这个旅游的，我是只是推荐给大家，大家去买自己想买的东西。
所以摩卡整体听起来哦，我们这个行程就是充分的考虑到让大家就是不要那么辛苦，比较放松的去玩，让你吃好，让你住好，然后让你游好，是吧？可以这样说。
是，就是因为出来一次旅游其实都挺不容易的，然后又这么远，那旅游的时候路途当中其实蛮辛苦的。我这次还安排了新干线， 因为有的时候坐 bus 你从京都一直往东京这边走，那个路程是很长的，坐 bus 很慢。那我安排的就是观光的新干线，路程很短，然后又能体验一下日本新干线是就是说是什么样子的，亲自坐一下。然后那个新干线它又是属于那种观光的，速度呢又不是说像超速那种啥也看不清就到了，就是又能够体验到新干线，还能看到一些景点，然后人又不会特别的累。然后呢就是像日本买东西什么的，你比较适合亚洲人，像我不知道这次来的是女士多还是男士多，男士的话你像皮带呀、皮鞋呀、表啊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像女士的话，我其实挺建议买一些基本的这个保养的这个化妆品，不见得就是那些大牌它就适合每一个人。但是日本的化妆品有一些大众的品牌，哪怕家庭主妇在用的，像这次高洁过来的时候就是我给他推荐的一些化妆品，他用了就非常好。所以我想对于亚洲人来讲的话，你买一些日本的这个防晒霜啊，在加州还是蛮实用的。我记得就是我去美国的时候，有一次在那个商店里看到那个粉底啊，30-40种，我一开始还想呢，哎呀，这个是画画用的哈，这个颜色好多呀，好漂亮啊。然后后来才发现，天哪，这居然是粉底。然后我在日本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三个颜色，一个是透明的，一个是偏白的，一个就是肤色嘛。然后普通就是那个肤色的话，卖的是最好的。然后像比较白的人，或者你想提亮自己的皮肤的话，你就买稍微偏白的，但是它也不会说很贼呀，或者是反差很大呀，脸跟脖子俩颜色呀，不会的，它就是那种特别自然的。然后像一些家庭主妇他们用的，像我有的时候就几合一那么一个，擦完了之后真的很舒服，既不会很油，也不会觉得干，好像营养不够。所以我挺推荐就是女士们来了之后买一点日本的这种比较亲肤的这种保养品。
嗯，我印象中哈，我是多年前去过日本，就是在公共场合看到的一些女士，年龄越年长的，她化妆越化的一丝不苟，然后穿的服装啊，拎着小包，让你觉得她对生活是如此的认真啊。还有一个印象让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摩卡，就是住的那个酒店，然后我喝了一杯奶，但是没喝完，我人就跑出去玩，然后他就回来整理。等我回来的时候，他把那个奶的杯子上盖了一个硬的一个小盖子，就是还是给你放在那儿。这个小小的动作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更多的细节吧。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那真的是建议大家能够亲自的去看一看，感受一下由我们为大家安排的如此丰富多彩的别具一格的一个路线，由我们的主持人在那里接待，一路陪同，解答大家各种各样的问题，给大家购物做参谋，让大家呢既玩得轻松又玩得愉快，还能够带着大包小包回来啊，真的是很开心。我们的报名呢已经开启了，报名的热线电话是855-955-5227 855-955-5227。如果记不住这个电话，就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给我们的热线1888-275-1628发短信。非常感谢摩卡。
我其实对于这次湾区的听众能够到日本来旅游，我是特别期待的，很多地方都是我亲自挑选的。因为对于我来讲，希望之声的听众就是我的贵宾。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听众对我们这样的支持，然后也得到了很多的鼓励。湾区的听众可能对我很陌生，但是呢，我真的很珍惜这个机会，能够近距离的和我们的听众接触。然后我也很期待，我希望借这个机会能够尽我自己的一点的绵薄之力去回报我们的听众。所以我真的非常期待，非常欢迎大家来日本，我们有缘千里来相会。谢谢大家。
谢谢。